感谢主，我跟师母今天昨天就来到这个地方，也感谢主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在劳碌了一个礼拜时候，礼拜五分别出来，礼拜六再分别出来，我们到神的家里边，我们来听神要分给我们的粮，还有我们要听一些我们个人的一些的见证，一些的分享，非常的感恩我跟师母来到我们大家的中间，也感谢世主的带领，我现在也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们的真的是邀请我们来到这边，我们的一个祷告就是愿神的旨意从前。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祷告得胜的秘诀，或者说祷告透着祷告，就是一个重要的顺服的功课，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 Thy will be done，就是神的旨意从前。我接到教会给我的这个讲说，我们礼拜六聚餐之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分享的主题，给我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么，当然我一想到说，我们这个教会呢是溪水边教会，那一定是有溪水旁的这个树。但是呢，我其实蛮感动的是在撒母耳记上17章里边谈到了什么？谈到了这场重要的战争，就是歌利亚跟大卫的战争。那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大卫在那个时代里边带来一个转折性的，他依靠了什么？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这些的经文。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分享了，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经文当中，慢慢的来往前走。在这个经文里边，大家比较清楚的，我们知道，大卫跟歌利亚，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在这些经文，我们刚才就读过了。那么重要的经文，我们需要说在以拉谷之战，也就是大卫跟歌利亚的战争里边，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腓力士的军队，我们看第二张图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清楚。其实腓力士呢是在整个的这个下边这边五个城市是它的，然后呢那个以拉谷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是一个平原，这个谷是一个平原。那么以色列军队呢实际上是跟这个腓力士的军队是对峙的，那腓力士的军队是在抢占到准备占领这个以色列的军队那个所有的领地。那这是这个战争当时的一个这个地理的图形，我们会看到。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图大概你们都可以查得到，如果查那个圣经资料的话，这里边我们大概就需要了解一下说，这个歌利亚跟大卫的这一战，这个伊拉谷之战的这个背景是什么？那我们说它是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的转折里边？那这里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非常的抱歉，我想有时候服侍就是一个蛮大的亏欠，就是我们做了一些，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呢没有做得那么好，所以就会在服侍上会带来一些亏欠。这时候我觉得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这里边谈到这个后边的时候，实际上以拉谷之战它有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是以色列处在一个转型时期。这个转型期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转型呢？是当时我们知道扫罗已经登基为王了，可是当时呢是一个政教合一，它是一个世世的体制，它要转化成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就是君王的体制，政教是要分离的，处于这样的一个时期。那这个时期里边，我们知道为就下边要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40天里边，大卫跟腓力士征战的这个时间是持续40天，那这是40天里边发生了什么事呢？神的民被羞辱，神的高丽的君王被羞辱，以色列是神所选的拣民也被羞辱，40天之久。为什么神在这个期间没有动，没有任何的作为？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所以在这40天里面会看到，以色列这个跟腓力士人这个对阵的话，那个歌利亚其实是骂阵这个交战逃战，可是以色列人呢，圣经讲他们是惊慌的，是害怕的，没人出来应战，敢怒不敢出阵。那大卫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我们会看到说，那他靠的什么？他的勇气是来自于什么？ 我们知道大卫他能够去征战，他靠的是什么？他的信心是靠他的信仰，靠他的神。所以这个圣经里来讲说，耶和华脱离我脱离那个狮子跟熊的爪子，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是信仰是带给他的。还有他靠一个什么？在溪流边捡了五颗光滑的石子和碎石器，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东西。那今天里边我们需要知道说，大卫对神的信心是来自于什么？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边很清楚地讲，大卫说，你来攻击我靠的是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的万军耶和华的名，就是你说怒骂带领的以色列军队的那个神。这是他的信心的来源。我们知道保罗给大卫穿了他的这个战衣和用他的枪的时候，穿上以后太笨重了。那时候大卫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虽然被当时被撒母耳膏立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是一个战士的，还是一个牧羊的，给扫罗弹琴的那种。所以战衣对他来讲是不合身的，他拒绝用这些，用他最熟悉的牧羊所用的工具。所以这里边对我们讲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哥利亚怒骂神的名被告立的君王还有神的百姓四十天，那为什么会没有一个人敢应战？那为什么神没有任何的干预？这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之上需要停下来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难道四十天之久神的名就这样被怒被羞辱了？这被告的君王还有神的百姓，为什么？所以这里边呢，实际上通过四十天的时间要我们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长时间四十天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被羞辱之后呢，才能让这个被羞辱中的百姓真正的去意识到什么？就是你要专心的依靠神。你只有专心的依靠神，你的羞辱才能被挪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些。第二部分我们看的话，要告诉我们说，大卫是神所预备的那个专心依靠神的人。这是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边去思想去思考要得出的一个答案。神要用他的一个工具，神要用他一个人来完成他的旨意，完成他的计划。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我来这个教会，其实昨天晚上我就我不知道大家留没留心了，我是蛮留心的。我当然接待我的是这个王弟兄还有这个林弟兄。我不知道大家吃饭的时候你看到林弟兄就开始介绍祷告，那个王弟兄就开始在介绍弟兄姊妹之后特别特别的强调了几点。强调什么？这个弟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很远，走了很远的路程。那个弟兄也是来到我们这边。这个家庭是怎么样的？你这个强调的过程是说明什么？你有没有仔细去讲说，那为什么？这当然是我们教会的领袖的一个 leadership， 但这里边你会想到说，他会带给我们两点的考虑，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在做事的时候，每个人你的付出，实际就是被肯定的。你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在这个口头上你的肯定就会带来对团队的一种的鼓励。你看这个教会充满什么？就是充满了一种温馨的气氛，一种温暖的气氛，就是一个家带来。那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为什么这些弟兄很远的过来了？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他关心这个教会，不在于今天这个马牧师来到这地方，是在于说他们关心这个教会，或许他们可能会考虑 马牧师来了是不是适合这个教会，因为他关心这个教会，他对这个教会有这个牵挂，有这个负担，他的愿来看看说，哦，我们来看看这个马牧师是不是神要派给我们教会的。所以一件小小的事情，你会看到说神给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托付，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不同的负担，而我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恩赐。我自己在上海做了十多年的老师，那我没想到说我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神会把我做老师的那些的在做老师十几年里边所训练的能够应到我做传道人身上。我在大学的时候比较崇拜一个物理老师，我的物理教授呢，那一上去的时候别的老师上去都是把那个备课笔记那个拉锁给拉上去，那个打开来照本宣科的开始板书，他一上去的时候很潇洒的把那个拉锁啪拉上一放，然后就开始板书，两堂课从头到尾不需要打开这个笔记的，最后的作业 PP 多少课，然后第几道，哦，那我当时说很幸福，我说这老师很敬业，很认真，很有能耐，我很佩服他。那我上觉得我做老师的时候，我就训练我自己，我上课的时候呢，我试讲的时候呢，我也是上了课以后把拉锁给关上，然后就开始板书，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而这种训练呢，在我第一次2012年我决定全时间服侍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差不多4-5年的时间，那我每一堂的主日的信息啊分享的时候呢，我都会写7000到8000字的注释稿，可是我上了讲台以后，我又把注释稿放下了，我从来不会去看注释稿，那一个 PPT file 就带着我从头至尾。那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遗忘了，会有一些遗漏，会有一些就是有些不成熟的地方了，慢慢的去调整，几年的时间去学习。那你没想到的就是说我做老师的那个被训练的过程，在后来
可能就是那个马牧师，
从这个教室的讲台到传道人的这个讲台上来讲，是被神真的是大大的使用。那这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你自己的神给你的恩赐，你自己的领受，还有你自己的真的是在这个教会当中你的负担，都可能被神使用。大卫，我们知道这40天里边，为什么神没有动作？就是让在受羞辱的神的百姓意识到说，你们这些人40天在忍受的过去思考一个问题，40天之久，神要叫你意识到，不是靠你，不是靠人，是要靠神。也就是说，大卫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知道说，哦，那个行也好，那狮子也好，我们知道说，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是行或者狮子来讲，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要跟人战的话，常规上我们人是打不过他的。可是大卫说什么？他说，哎，狮子跟熊我都能打得过，他没有说这是我本人的能力，他说神让我脱离他的手。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这是有神跟没神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圣经有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比如说伊丽莎治好了乃曼将军的那个元帅的病的时候，你知道按照常理他是可以收乃曼的金额银额这个衣服的，这些礼物他是可以收，因为他给他把这个大麻风治好了，多么大的事情啊。可是他没有收他的礼物，为什么？这里边很清楚的知道说，伊丽莎告诉这个乃曼，治好你病的，你虽然我的话告诉你的话讲，但治好你的病不是我伊丽莎，是我的神。这是他不能抢功能，荣耀是在神那边。那第二一点是要考虑什么？你要从这件事情呢，不是了看我伊丽莎，是要去看我的神，去认识我的神，你才知道说乃曼在最后在神面前的那个悔改，那个认识他罪的时候，他说，哦，他进到殿里去跪拜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那是一个对一个圣洁的神，他是一种亵渎，他怎么样说他要在那边有个悔改的心。这些的事件就是伊丽莎不接受他礼物，让乃曼真正的考虑到伊丽莎他的神，这是很重要，是考虑到他的这个过错。哦，谢谢。 Sorry. 所以在这里边教我们看到说，实际上来讲，每个人其实也包括大卫在内，我们都是神的器皿。传福音也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一个器皿，神应我们有大使命的感动，我们对一些的慕道友，那些在我们讲在黑暗当中的世上的灵魂，我们这种很强烈的一种感动，去负担，去带他们进到神爱子的国度里边去。但是你要相信一点的东西，传福音是我们要去做的本分，但是真正的这个人信不信主不是我们的事情，是圣灵对他的内心的那种感动，是他要接受的。所以传福音是我们的事情，他最后信主不信主是圣灵怎么带他的，我们只是一个工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些讨论了。我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发生过一些的事情，在我们北美有比较有名的牧者开了一些布道会，有很多人的布道会信主，结果这牧道最后绊倒了。那我去教会服侍的时候，弟兄姊妹就直接对我讲说，我昨晚上没睡着觉，一晚上都没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得救了没有。他说他呼召我信了主，教会受了洗，他现在你看一大堆的事情，基本就是犯罪，那他这个人跌倒了，我还得救吗？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得救是因为他吗？你信他吗？哦，这是个很根本的问题啊。你要知道的问题是说，你要相信的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是你相信的，那是救恩的带来的。我们有没有上十字架？我们有没有成为祭品？没有啊，我们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不管是传福音的，甚至是我们去带你绝志，甚至是我们去帮你受洗，这些都是神手中的工具。你信主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那才是你真正相信的。我们跌倒了，我们犯罪了，不影响你的救恩。你知道你相信的是谁，你知道你的救恩来自于什么，那是很重要的。那只有我们这些有时候被使用的工具，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跌倒的时候，那跟你的救恩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知道说，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怎么样被神使用，怎么样能够说在我们真的神量给我们的时间和地界里边尽我们的本分，而不是白占地图。所以我们回想起来说，这个大卫跟腓力士，我们有几个对比。我们知道当时腓力士的军队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呢以色列的他有两个词，就是一个惊慌一个害怕。我们知道那个巨人哥利亚圣经里讲说他有的翻译是两米九，有的翻译是两米，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巨人。那另外就是一个少年人大卫，放羊的，连保罗也说他那个常常打仗的，从小就打仗，你这个还是个牧羊的，你怎么打得过他？然后我们知道哥利亚他穿的是战衣，他拿那个铜戟真的是非常的是有战斗力的，有保护的。可是大卫使用了什么？就是一个甩石器加上几个光滑的石子，五个光滑的石子。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图会比较形象的告诉我们说，大卫使用他的甩石器的一个石子，那打中了这个哥利亚的额头，最后这场战争就全部结束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一颗石子在大卫的手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知道说是神预备了大卫，在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和神的百姓真的被羞辱40天之后，依靠神和一个石子和摔石器扭转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大卫是在溪流之中捡到的五颗石子，就站在一个时代的一个转折点上。 这里边我在读到了一本书，它叫全辈的关怀的这个牧养之道，是尤金那个彼得森，那个叫做尤金·彼得森写的。他写的这个挪威的一个诗人，就对于这个耶利哥跟这个格利亚的这个大卫跟格利亚的这个战斗的这个事情，所用的石子写了一首诗。其实这首诗你会看的是非常的简单，连打油诗都算不上。但是这首诗会带来蛮多的对一些的寻求，怎么样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在你在你寻求，不管是你自己将来的路的时候，会带来蛮多的一些启示。这首诗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奇形怪状的石子在岩石周围翻滚，岩石呢将其磨平为一颗光滑的石子，其中的一颗将杀死巨人。你就觉得这首诗好像听了这个故事以后，这首诗好像没有什么太多，但是你知道这个石子怎么样改变一个时代，在大卫的手中。我们也知道说防脚石这个闪着金光的这个防脚石，谁是防脚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防脚石。那耶稣基督是个防脚石，他实际上当这个防脚石立下来的时候，那么整个这个房子的方向，它的架构就确定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教会的防脚石，那么整个教会的标准宏亮的东西就有了一个依据。我们也知道耶稣是什么，还是一个垫脚石。垫脚石是什么意思？就是人踩着他去走。我们知道他的十字架上是被羞辱的，是戴着荆棘皇冠的，但他挂在十字架的时候是完成了对人类的整体的一个救赎计划。就这里边我们需要思想的说，耶稣他是防脚石，他也是个垫脚石。那我们的思想说，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愿意做那个溪流中的那个光滑的石子，是作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后疫情时代，我们知道前面的那个 pandemic 那个时代里说带来教会的冲击，带来家庭的冲击，工作上的冲击。后疫情时代许多的东西不仅是说是 AI 的变化，媒体的变化，很多东西人的思想，甚至对教会来讲，我们聚会的方式都有非常多的挑战。那这个时候面对这样的，我们如何去面对，去应付？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愿不愿意做神手中的那个石子，大卫手中的那个石子，那成为这个时代或者改变这个时代的一个器皿。我们在这个 League City，在我们这个教会 CSCC 里边，他真的愿意是被神使用。这是我读到这个十七章的时候，上面上十七章的时候说都带给我的。我自己在服事当中，或者是我自己在追求当中、寻求当中的时候，就会安静下来想，我愿不愿意作为那个石子？这个石子是要干什么？这个石子实际上它是需要被打磨的。你那个比较服侍的部分是要打磨干净的，出道的部分要被打磨干净的，你最后呢才能够怎么样，是那个光滑坚硬的被神所使用的。所以在神量给我们的时间和地界里边，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个石子，神手中所要使用我们的。时间神量给我们，地界神量给我们，地区神量给我们，教会小组，我们的家庭，都是神量给我们每个人的。我相信说我来到这边，神也给你负担，把教会的需要也量给你。你来到这边礼拜五礼拜六分别出这个时间来，大家一起，我们来分享神，我们的生命在神里边的见证，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这是我分两个部分，我们谈到的是溪流中的石子， 就是大卫用那个石子站在时代的改变时代的一个十字路口。那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个石子，在神的手里，在这个后疫情时代跟后现代时代里边，也成为我们这个地区，我们的弟兄在祷告昨天也说，是不是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我们这个地区的一盏金灯台，是让福音的大门打开来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金灯台的周围，福音的大门开开，很多的福音进到他们。那么第二部分，我想大家应该比较这个熟悉，那个溪水旁的树，那这是我们这个教会。那我知道这个教会的名字，我一看到我就觉得我就很喜欢。我圣经里边读的时候，经常对这些东西，对这个名词非常的，你说是留恋或者欣赏，或者是就是喜欢吧。像溪水边、溪水旁，或香柏树、橄榄山，哦，这些的名字都会听了以后就非常的亲切，因为神都是大大的使用这些来祝福他的百姓、他的殿、他手上的工。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里边讲说，他要像一棵树站在溪水边，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这是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的教会网页的第一页里边首页上面写的这种，我相信说这也是我们溪水旁教会名字的来源。想想看，一棵树它站在溪水边，是要跟生命的源头连接。你只有这棵树跟生命的源头连接之后，你才能吸收到足够的营养、足够的水分、足够的酱汁、足够的结果子的能力。像一个葡萄枝子跟葡萄树连接一样，你是要连接生命，是要与生命的源头连接。那我们既然是一棵，我们知道是溪水边的树，是与生命的源头，是与我们的主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也是每一次跟这个林弟兄分享的时候，他就谈到教会的福音问题，每次都跟我谈到教会的福音，我们教会在这方面有一些的亏欠啊，有一些的缺乏，我们怎么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我们教会有些条件是神蛮祝福的。溪水旁华人教会，我看到这个建堂的这个过程的影片和图片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我第一个印象的时候，溪水旁教会的时候，我得到的信息是说，啊，这一群人都是高学历的、高职位的、高薪水的，所以我的印象是说，就买个堂嘛，大家奉献，一个人一个家庭奉献50000。然后呢，十个家庭、20个家庭、50万、100万，就买个堂嘛。可是我一看这个东西，我觉得哦，这个，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教会真的是每个人都在参与。你会看这些照片，我看的时候就卖给我双里边的 copy。你看在洗刷、油漆，你看在搭建，一砖一钉一木一草，都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参与。所以弟兄在车上跟我讲，是给我这么讲，他说，哎，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啊，当时呢是缺乏信心，我们其实可以买50万的，但是我没有信心，我们就买了个20多万的。但最后这几年4-5年下来以后，我们教会差个花了也差不多那个数字吧，也就是50多万，这是一个事实了。但我们从这个事实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我是这样说，我说这个意义不一样。你这4-5年的时间，你其实每个人的参与才能够让这个教会在建造的过程中，就像我们每个人建造我们的家一样嘛。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教会这个建筑物也是我们的一家，每个人都是一砖一木的，一草都是在做嘛，周末的时间都奉献在这里边嘛。虽然这个教会可能建完的面积比原来你们要买的，像去买的那个50万的要大一点，可是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这个教会的尾声，你留下的汗水，你分别出的时间， 你的贡献，你觉得是好跟永恒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你的家，你实实在在的一个家，也是一个属灵的家，所以我们都去爱他，去关怀他，然后让这个家呢真的是充满着温暖，充满着爱，充满着接纳，是被神所祝福和使用的。所以这个我看了以后我是真蛮感动。你看这些，我不知道有些照片我没有放那么多，但是我就找了一些照片放到这边。我认识的人，我几乎没有什么认识人，没有认识的。但我觉得这些，你会觉得在你的生命的记忆当中，这是你的付出。我跟我儿子在台湾的时候，他去宣教，刚上还没上大学的前面一年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在你的生命当中啊，留下这些的记忆，是你一生中蛮大的一个祝福。你可能有时候一下子没有意识到那个祝福有多大，可是在你以后当中，你会慢慢的意识。所以你的这个教会，你付出的，你参与的，你委身的，你相信说是值得的，你也相信说神也一定会纪念每一位对这个教会的忠心付出。我们知道大使命，这也是林弟兄一直跟我在交流的时候谈到大使命。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去做我们的门徒？所以林弟说你要给我们讲一下关于传福音的事情。我说好，我们就放下来讲。那结福音的果子，我们知道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有叶茂啊、叶绿，还有结果子，其中的一个果子。我们知道有很多果子了，那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果子有很多种，或者是一个果子九种不同的，但是它其中有一个果子叫做属灵的果，或者叫福音的果子。那这个接福音的果子，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实际上我们会知道一点，讲台的主题永远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的主题。我去年下半年修了一门课啊，在这个教牧博士修了一门课，这门课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其实我做道学的时候，讲道学也学过了，神学、基督、救赎论都学过了，那为什么还要单门开一门这个教牧博士的课程叫做以基督为中心呢？我在开始做讲台的时候，就有人教导我说讲台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我就记住。可是问题是什么？你真正在这个讲台里边以基督为中心是有蛮多的挑战。为什么？其实旧约书你读的时候，有一些的书信，你读弥赛亚诗，你很好，弥赛亚诗嘛是有基督的东西在里边，你很容易就引出来。可是真的是在旧约里边，有些书卷连神字都不提的，你怎么把这个中心在这卷书的里边，你看到耶稣，解释耶稣，并且让大家能够从中来体验耶稣的存在，这是不容易的，需要装备，需要看2000年来这些属灵的前辈怎么去解读，这些是需要学习需要装备的。所以过去的很多年我知道这个原则，但是有时候在解读经文的时候呢，往往就比较机械的强行牵拉的，就是往这个方向带，它其实里边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可以顺理成章的水到渠成的过，可是因为装备，因为知识的水平和经验不够，所以这里边，所以那堂课花了40个学时，我觉得还是收获蛮多，起码读了蛮多的属灵前辈10几本书啊，这个出埃及记怎么看耶稣 ？OK， 传道书怎么看耶稣？雅各书怎么看耶稣？哦，这里边怎么耶稣人？你就会这样的哦，你看这些人，哇，真的是不容易。你每次看的读的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我从来没这么看，我从来没有，这就是学习。这就是装备，在讲台每一个教会的讲台上，就是一定是以基督福音为中心，这是需要学习需要去装备的。所以这个我想是每一个站在讲台上，我们就其实当时比较震撼的时候，我知道一个故事啊，有人站上讲台的时候，讲台的中间 写了几个字，就是对站上讲台的人讲说，我们要见耶稣。这什么地方写的啊？这是几个希腊人见耶稣的之前那个耶稣的门徒的时候给他们讲了句，我们要见耶稣。那这个在讲台上贴上去的时候，就提醒每一个站在讲台的人，你要让大家知道你的信息的主题是要大家见到耶稣，我们都要见到耶稣。这是蛮有震撼力，如果这个放在上面的时候，对每一个站上讲台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要见耶稣。所以结福音的果的是说，我们不仅说我们传福音，讲台也是以耶稣福音为中心的一个讲台。那其实传福音的形式我们知道有很多，我不知道我们教会过去用什么，像这个幸福小组是比较从台湾比较流行的，我宣教的时候也带幸福那个教会，我们特地礼拜天去跟他这个主任牧师有些交流，听了他们，那时候他们的目标是3200个人，现在他们的教会已经超过10000人了。像西巴布斯老鼠、三元福音、四个属灵原则，这有很多很多，我们都是每一个就是不同的方式啊，那个每个教会注重的不一样。那当然了，教会有不同的恩赐啊，你也可以是像我们弟兄这个啊诗歌啊，他这方面的恩赐，弹琴的恩赐。有些教会我听弟兄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弹琴的弟兄或者姊妹，其实有些教会我去的时候人也不少，40多个人，就是没有弹琴的，每次都是用 YouTube。打过很长时间，就是没有神就没赐给他们，他们就只能用 YouTube。 有一个弹琴的，那我们敬拜的方式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神对这个教会其实蛮大的祝福啊！我想我们教会这个人才啊，这些恩赐啊，神在预备。我们说今天我们大概来了40-50，我们教会大概主席给我讲，大概我们大概是有60-70个人，我们教会可以做多少？我想每个房间实际上那个烫这个烫里边的那个都会有一个 limitation 的，像这个我想我们起码可以能做120个人嘛， limitation 不应该超过这个数字，大概120个人，那我们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嘛，我们就可以去在本地区我们的华人的圈子里边，其实你知道每个地区如果这个地区的基督徒的数量或者比例啊，它如果没有超过10%的话，就有非常大的空间。我们那个地区我大概算一算，因为教会有些分钟，其实我们的地区有40000华人，我们的教会加在一起所有的基督徒不超过2000人。你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你不要谈10%了，很低很低的。所以实际上神如果把我们带到这个地区啊，像沈伯伯今天刚才给我分享了，神把他从 Running 我住的那个地方带到这边，一定是神的心意。那神把我们带到这个教会，把这个教会小组量给我们每一个人，量给我们的同工和属灵的领袖，那你知道你身上就有这个担子，负责能够说让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的时候，来教会的时候，他能够见到基督，他能够被喂养，他的灵命可以成长，他许多的灵里的渴望能够得到满足。同时呢，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也传出去，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家庭在国内或者在台湾还有一些的亲人听到过，但是就是不信啊。许多的这个时代的人有时候也会骄傲的依靠的不是信仰所带给的，依靠的是我们的银行的存款，我们现在很健康的身体啊，只有到那些路都走尽了，或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的时候，他开始相信。但是那些真正的说能够在中间突然的一些事件一些的过程中，真的是能被感动，被神就去打开他的心门，谦卑下来认识耶稣基督，进到福音大门的人，那这些人真的是被大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的教会还是有蛮多的空间，我们有很多的很多不同的恩赐的人来去带领，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到我们的本地。所以你有很多的恩赐啊，不音乐上的恩赐啊，你有传媒的这个 IT 的啊这方面的一些恩赐。那这个我相信说我们每个月啊每个年都会有，每个教会应该都有宣教月，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宣教月了。 那这些见证啊查经都是可以的。那结福音的果子我大概的理了一下，就想了一下我一直在教会里边给大家所分享，就是说其实不管是教会的同工领袖，一般的弟兄姊妹，你是一个信主的人那大使命一定在你的心里，一年无论如何要带一个人或者带一些人信主。在什么场合下？你的邻居像师母在这个飞机上，在 YMC， 甚至在菜市场啊，或者是在那个码头上卖鱼卖虾的，或者是神就把这些人连给你，你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可能就去转个船。有时候或许是讲中文的，或许就不是讲中文的，看你。首先你，sorry， 你要对灵魂是有负担的，对。所以这里边就是不管那个保罗说，不管你得失不得失，要传福音，要带人进主。那我知道我们弟兄有昨天送我的弟兄谈到他有一些的organization， 像国内的一些的地区特别的一些福音的施工还去做。我说你可以作为一个教会的施工吗？教会来工作的弟兄姊妹参与进来，那影响到更多的人这些就是福音的施工。无论如何记住，你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这个使命在我们身上，不管如何情况，一年总归要带一个人或者一些人信主。那第二我们讲就是实际上我们要学习倾听啊，在这个一些的我们周围的环境里边包括华联社也好，包括我们一些的聚会，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来讲，你就要学习倾听，学习要肯定赞美和安慰，那赢得别人的信任，建立一种关系的时候，慢慢的福音的大门就可以打开。我在那个幸福小组那个教会里边去的时候我跟他们那个传道聊了一下的时候，他说他们教会啊，这些周围的这些事就是住宅区了，他说那些住宅区啊是一个住宅区一个住宅区的沦陷。什么意思？就是福音进去了，这个住宅区大部分人都信主了。他们做的做法很特别，这个教会有说是不是就是打开这个福音的门。他们的做法是，我邀请你进来，只要是你们这些人，不管因为要我们这教会什么场地或者什么条件，我们都给你，只要是跟我们的信仰不冲突的，有些是有冲突的，我们知道灵里面的东西会有些冲突，只要不冲突的，你这个运动啊体育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来的时候，我也不给你传福音，你就来吧，来使用我，只要进到我们教会，这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你就进来使用，你就不要担心说，你担心说他进来以后是免费的，一直在那，他早早晚晚的会就会想到你教会的传经班啊，特别聚会啊，他们都会来，慢慢慢慢的他就知道这个有些兴趣进来，某些特别的事件就吸引他们进来。福音就是这样都传出去了，不一定说我们带一个很有目的性的，我今天就要给你传福音，你不信主你不要想走，你走不了我知道有福音有负担的，我们原来一个长老太太就是这样，今天你不信主你就走不了了，我天哪，这个人最后不得不最后决志信主，过了一段时间来给我抱怨说他说那天我信主我并不是真心的，我说怎么讲，他说他逼得我不懂不信主就不能走了，所以我那天跟他argue了两个小时，最后我还是说好吧好吧，你就带我决志信主吧，我说那你信不信呢，他说我当时决志了，我说你相不相信圣灵的感动，反正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认识了，那重新跟他再讲，重新的来跟他说，说了以后慢慢的过段时间以后他也就，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嘛，需要一些的调节嘛，最后还是带进来了。你要相信说神要是感动他是那样做，以前我是可能不太喜欢神用那种强压的方式，但是神或许有时候就用这些人去传福音，而见到你面就说你要认罪你要悔改，哇这话有时候这个我一般不太使用这种方式来传，可是这些话有时候对某些人就非常有效，立即他就意识到说他确实在一些地方他需要认罪悔改，那就是一下子抓住了他，一下子就戳中他。可是有时候这种话会得罪一些人，说你什么意思吗？你还没给我讲福音，没讲耶稣基督就叫我认罪悔改，那就不一样。说可能对不同的人，神就用不同的人去使用，作为一个他手中的工具，就得到一些的人。不管是以什么的方式，你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得到一个多人。我们教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其实里边那个结福音的果子里边。 啊，我们其实在倾听啊，这里边在这个跟人建立关系方面，那还有呢，我们就请这个福音的朋友就来教会来特会，我们小组来小组查经都可以邀请他们来。我相信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还是有一些的慕道友，你的邻居、你的同事都可以邀请过来。那这是我们讲，还有一些就是正常的吃一个饭啊，开放家庭来学习啊，来查经啊，也是这样的。师母现在也是带了一个小组啊，在家里这个几个人不太愿意去教会，说那就在家会，在家里就充了一个查经组，也不多，四五个人啊，就是查了也几个月了啊。就是说神给你的感动，你就开放起来，去带，而去查，去往前走。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接福人的果子，就是看神给我们的感动在哪里，我们就去做。一个电话，一顿饭。OK， 一次查经，甚至后边会谈到说啊，你带人看个电影，一个福音的电影都可以啊。有一些在难处当中，那个圣母就很喜欢说，要不要我为你祷告？那我有时候为别人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说，有时候可能他确实是不想信主，可是没有人拒绝你做，给他做一个祝福祷告，没人拒绝你进到这个家的时候，我说我走的时候，我为你这个家庭，为你这个房子，为你家的孩子做祝福祷告，没有一个人拒绝的啊！不管他是佛教的或者什么教的，时候你说我要给你做主啊，都是高高兴兴的，哎，你就给他做一个祝福祷告。那福音没准那一天，一个安静的那几分钟的祷告，就进到这个家里，神他的手就可能洁净这个家里，那福音可能就进去了。那有些人可能就被带入福音的大门，就跨进去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种的方式啦，那个这个看这个电影啊，小说呀，那个有些人在难处的时候就为他祷告，师母就说我为你祷告，在 YMCU 有时候认识的人，我为你祷告，你生病了，或者有些难处的时候我为你祷告啊。他有时候问我说那个人那个情况的时候，你有没有为他祷告？OK， 有时候我是为他祷告，很多时候我说可能忘了为他祷告，就是为他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的信仰就出来了，在祷告当中，主的名就出来了，在祷告当中，那个感动就会下来，那个神的作为，圣灵的工作就可能在内心做那些改变的工作，那些感动的工作，就是我们去做的。所以其实接福音的果子许许多多，在你生活当中，只要你有这个负担，只要你愿意做，很多种的方式可以把福音传出去，可以带很多人进到教会，进到你的家里面去。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需要去做的。这是刚才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溪流中的石子，溪水旁的树。我们怎么样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站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实际上这个时代是蛮有挑战跟危机的，尤其是后疫情时代所带来了许多的变化跟冲击，得人性上，得信仰上，得教会上都会有。我们怎么去面对，去正确的应对这些各种不同的思潮所带来的冲击，能够真的让神的教会不断的来发展壮大，让教会的力量影响力在这个社会上是越来越大。这是看谁，就看每一个人，我们教会每个人，谁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负担，给我们的每个人的托付，我们怎么样把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能够活得出来，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环境中去实施出来。好吧，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啊，谢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真的来明白大使命不仅是对我们个人要跨越福音的大门，其实给我们每个人留下负担，不管是这一年里边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哦，主，让我们对这个灵魂还没有信主的，在福音的门外徘徊的，哦，主，给我们这个负担去陪伴，去祷告，把他领进福音的大门。哦，主，让一个流浪的灵魂，在黑暗中的灵魂，真的能够尽早的，因为你让我们作为你手中的工具，真正的被你使用，哦，带他们进到神爱子的国度，使用我们，也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个家庭。 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